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刚刚提到左公看到史可法心生欢喜，因为啊，他帮国家选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才栋梁。后来左公与史可法同朝为官，一起奉献朝廷。那因为明朝末年宦官当政，所以左公啊被这些乱臣啊陷害，所以关到监狱里面去。那因为监狱啊一进去呢，就会有相当多的磨难，会有一些严刑拷打，所以史可法非常紧张，很怕老师在监狱里面呢，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残害，所以想尽办法要去探望老师。那他的老师确实啊，也被刑求的相当严重。拿着那个烧烫的铁片呢、捂在眼睛上面，还有膝盖以下也被切掉了。所以史可法心急如焚呢、那就去求这个狱里面的这些士卒。那这些士卒啊，也被他的这一份对老师的孝心呢、感动了，所以就建议他伪装成啊。捡破烂的，捡这些脏垃圾的模样啊，混进监狱里面去。当史可法走进监狱啊，缓缓地朝老师的方向过去。当他看到老师的整个身体状况啊，他不禁啊痛哭失色，扑过去在老师的面前。左公啊，虽然眼睛张不开啊，耳朵啊可以听得到。当他听到史可法的声音啊，突然呢非常警觉，用他的双手啊把眼睛啊撑开来，然后非常目光如炬啊看着史可法。他说：“你是什么身份？你是国家的栋梁。”你怎么可以让自己深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？与其啊这些乱臣贼子把你害死，不如我现在啊就活活把你打死。说完以后啊，左宗就捡起啊身旁的石头啊，往史可法的方向啊扔过去。史可法看老师这么震怒啊，也赶快离开。诸位同修啊，左公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生怕学生的安危啊，生怕国家的前途受到影响，所以纵使他已经啊深陷在这么样的大的痛苦之中，他念念啊也没为自己，还是为国，为自己的学生。后来左公啊去世了，史可法也常常担任国家的要职，他也带兵在外。那他带兵在外的时候，都没有去床上睡觉，让士兵啊分成三队，轮流啊跟他背靠背啊休息守夜。这些士兵看了以后啊也很难受，就对他说，他说：“大人啊，你这样子啊身体啊会受不了。”史可法就对士兵说：“假如我去睡觉了，刚好敌人来犯，让国家受到损害，那我啊对不起国家，我更对不起啊我的老师。”所以老师教诲啊 要念念为国，史可法确确实实啊，不敢忘怀。所以回馈师长，最重要的是要依教奉行。佛陀从忉利天讲经下了凡间呢、啊，有一位比丘尼抢在最前面，他说道：“我是第一个啊，见到佛陀的。”佛陀对他说啊，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，须菩提啊是第一个见到我的，因为须菩提啊见到了诸法实相，须菩提能够依照老师的教诲啊去奉行，那个才是啊真正见老师。所以啊，我们跟师长学习要心根，不是只有身根，只要啊我们的心呢跟师长相应，我们就是时时啊当一个好学生。所以师长也教诲我们，要以啊《无量寿经》为你人生的剧本。那四十八愿呢、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愿了、啊。当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愿、我们的解、我们的行呢、啊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那我们也可以啊，在当下努力去经营出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愿将东土三千界，尽众西方九品莲。我们也要深刻去感受到佛陀世机的悲悯，如来以无尽大悲啊，惊哀三界。所以初心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欲整群迷啊，会以真实之力，难直难见，如幽昙花，稀有出现。如来的无尽大悲啊，我们要深深感受，放在心上。如来要给予我们的真实之力，我们要好好掌握住。什么真实之力啊？当身成就，当身成佛。所以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博闻诸智士，因信我教如实言，如来妙法性听闻，因常念佛而生喜。更重要，最后啊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友。所以我们有缘得到这个真实利益啊，我们也有义务啊，要受持广度生死流。我们这样啊，就是佛陀的好学生。所以我们呢，邻里乡党、亲朋好友，都要把正法、把当生成就的机缘呢、啊，广宣流布。那后来史可法每一次回到他的故乡，第一个、啊、不是回家里去，先到哪里啊？先到老师的家里。虽然老师不在了，他的师母还有老师的后代子孙，他都竭尽全力啊奉养照顾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啊，感受到古代人师生的情谊啊，给我们内心啊很深的感动。那我们要见贤思齐，我们一生当中啊遇到非常多啊教诲我们、帮助我们的长辈，我们也要啊立身行道，好好啊把人生过好，他们都会非常欢喜。 我在小学时候成绩啊不怎么好，读了四年呢，成绩都是进进退退。要上五年级的时候，刚好我分配到我的小学老师姚老师那一班，我的母亲啊刚好也在我们学校任教。我的老师呢就问我的小学老师，他说这个孩子啊怎么教。我妈妈想了一下就说，这个孩子不爱念书，但是啊很爱面子。爱面子好不好？不好，可是可以顺势而为。好，就我们老师一听呢，他就点点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结果编班那一天呢，是所有的四年级学生呢在操场中间，那十二位老师啊站在操场旁边，然后开始一班某某某这个学生呢就跑到一班，二班谁他就跑去，那我就跑到了七班，念了五年七班，整好队伍以后回到教室，我的姚老师呢他就说，蔡礼旭，你跟两个同学、一起去拿扫把。那小学生被老师叫到都怎么样？哇，很高兴啊，可以为老师服务，就赶快呢跑去呢拿扫把回来。接下来我的老师又说了，蔡礼旭去带五个同学去搬书，那我们就要赶快呢去领新的书，所有这些前置作业都做好了。然后我的老师就说了，来，我们来选班长，我提名蔡礼旭，其他你们提名。那选举结果怎么样？新编班呢，认识的都三四个人而已啊，哪有认识很多人，那只是耳朵里面都听到哪一个名字啊。所以呢，我就这样顺利当上了班长。但是班长啊在小学生的心目当中跟什么画上等号啊？品学兼优啊。所以我就不能成绩不好，这样我面子挂不住，所以老师不会啊吹灰之力啊，没有叫我用功啊，从此以后啊我的名次就没有再掉到三名之外了。所以确实啊教导孩子可以啊因材施教，观察好，可以用很善巧的方法去成就学生。所以老师的这一个做法，从此以后啊，我就没有再为了学业啊，在那里让父母啊担心。后来我考上了教师，我也很欢喜啊，又回去找我的老师，小学老师。那我跟老师啊坐在素食馆里面。我请老师吃饭，那旁边服务员走过来就问说，这一位是，因为我也常跟母亲啊去这一家素食馆吃，我就跟他介绍这是我小学老师。他一听呢也很羡慕，哇，小学老师现在呢还有联系，还一起吃饭。那我就把刚好因为那一段时间已经听闻佛法了，我就把认识佛教三皈依啊这些老和尚的教诲啊就送给我们老师。他拿了很欢喜，就对我说，那从今天起啊我是不是要叫你师兄？我跟老师说啊，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啊，老师就是老师。内心感受到啊师生这个缘分啊可以是人生啊很高的享受。后来呢我还跟老师啊就这个教学经验啊做探讨，那老师也把他很多的宝贵的这一些智慧啊都全盘托出啊告诉我。那后来因为我又到了海口啊推展中国文化，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小学老师，跟他报告啊学生在大陆做的情况。结果讲完以后啊，老师在电话的那一头啊一直笑，他 他说啊，有你这样的学生啊，我真高兴。所以从中啊，我们体会到啊，只有两个人啊，绝对不会嫉妒你的成就，就是我们的父母啊，还有我们的师长。因为啊，其实我们对于师长在物质上啊，也没有什么好供养。最好的供养啊，就是能够立身行道，能够让师长给我们的教诲在我们身上啊开花结果，利益家庭，利益社会国家。好，那我在从事教学以前呢、啊，是先去补习班呢、啊、补习，都还没有考上。但是我们的内心啊很笃定，一年没考上怎么样，再来一年，两年没考上再来一年，要有、哦、破釜沉舟的决心。所以我在去考试的时候啊，已经离考期啊只剩下四个多月了。那很多同学啊都已经准备了半年多，有的已经考第二年第三年的都有。所以第一次模拟考啊，我离标准分数啊40多分，第二次模拟考离标准分数啊还差20分，第三次正式考啊超过标准分数啊44分。所以啊，考试是打心理战，要保持平稳。结果我在这四个多月的准备啊，确确实实啊都没有紧张。结果在考前前一天紧张了，所以还是会有业障现前。有位长者啊陪我去考试，因为我当天没睡好，我不敢再吃镇定剂了啦。结果一出门啊，准备要去考试呢，这个长者一看我脸色发青。他也不好意思问，结果那一天考试啊，一连考下来，考了好几科。就后来考完试啊，我们回家，在回家的途中，这位长者就告诉我，他说啊，你会考上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啊，你第一节课是脸色发白，考到最后出来啊，脸色泛红，所以业障啊，慢慢有消退一点了。所以后来啊，确实顺利考上。那在我要当老师的前夕，在补习班呢、啊，我有一个很老的朋友，已经20年的小学同学，我跟他确实是啊患难与共，曾经一起骑摩托车啊，我载着他呢掉到水沟里面去，结果啊我的胳膊都摔断了。还有一次啊，他被人家绑架，还是半夜3点多啊，我跟我父亲呢去警局啊去跟他会面。当一个人啊处于这么样的惊恐啊，一看到好朋友啊，眼泪当场啊就掉下来。所以我这个朋友情谊很深啊。那他呢这一辈子啊第一次交女朋友，都已经20几岁，25、26岁了才第一次交女朋友，代表我这个兄弟怎么样，很老实。那他呢也就交了这么一次，后来就结婚了。那他交了女朋友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交女朋友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。我很欢喜啊，好好好，来我们家坐坐。结果在这个坐的过程呢、啊、他的现在的太太就说了，他说啊，我们老实说，就常常啊提到他的小学老师啊。我心里想啊，这个假如是5、6岁的孩子，我也不意外啊。一个20多岁的人会常常挂在嘴上是啊，我的老师说什么，我就很惊讶，这个老师给予他的影响啊，不亚于他的父母。所以对他的老师啊就升起了崇敬之心，我就脱口而出说，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老师见见面？他老师已经教书30多年，一位女老师。那他呢就说好，我去问我们老师。那当天晚上就觉得呢自己太唐突了，也都还不认识他老师就提出要求，所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隔天呢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太太说，我看算了吧，下次有机会再讲。他太太就说了，我已经跟我们老师讲了，我们老师说像你这样的人赶快进入教育界，所以他已经决定要跟你见面。所以说那这个姻缘就促成。那一个礼拜我的同学就开着车子呢载上我，然后去接他太太的老师。结果人生的缘分相当奇妙，他的老师跟我们家住的只差500公尺，所以这个缘不到的时候纵使见面也不相识。结果上了车以后他的老师回过头来第一句话给我很深的震撼，他说教书30多年来我的学生教我很多东西。对于我们还没有任教的人来讲这样的言语几乎是闻所未闻。一般呢老师的形象都是指着孩子，你这里错了，你那里错了。但是他却深刻感觉就是因为孩子的种种情况提升了他的智慧，提升了他教育的经验。所以当一个老师面对孩子是这样的态度，当然他的学生对他就非常印象深刻，也非常感恩。他接着又说学生犯错的时候就是我们教导他的时机出现了，所以不可以乱发脾气了。我从这样的经历当中体会到，假如师范院校的学生能够在还没有踏出校园、还没有任教以前，就能够得到这些非常有经验老师的教诲，他教学的路途可以少走很多什么冤枉路，而且心态一正方向就正了。所以我们也深刻体会到教育界一定要非常重视伦理，只有重视伦理才能把这一些宝贵的经验源源不断往下传。假如没有伦理，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一毕业看着这些老的老师还说，你看我现在读的理论你们都没读过，那个傲慢心一起长者会不会教？不可能，因为我们不受教。其实近代这些教育心理学、教育哲学教出来的孩子变怎么样有没有比较好？所以是不是新的东西比较好要谨慎谨慎。我们在读了教育理论读了一年，真的比不上一篇中国的教育哲学《礼记学记篇》这一篇文章在我们的手册里面有。其实学习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立志所以第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要救一个国家教育才是根本。所以读书人一看到原来教学学习首重立志，他那个根就扎对了。但是我们接受教育心理学没有这个教导，反而这些理论都是从什么实验出来的？拿什么当实验？拿老鼠、拿猫、拿狗。所以这些实验教出来是要把人教成什么？教成什么？对啊， 他是用动物的行为来教人啊，那人会教成什么？所以下一代无父无母，没有道德仁义啊，所以不是新的东西好啊。我们看到孟子一段话，仁义礼智啊，才是人之四端啊，人没有这四个东西啊，跟禽兽啊就没两样了。这才是教做人啊，这才是教育啊。所以孟子说，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，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，慈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，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所以仁义礼智啊，就好像人啊有两只手两只脚，假如没有仁义礼智，那这个人就怎么样，不完整，那跟禽兽几息啊，跟禽兽又有什么差别？所以面对这个时代啊，诸位同学，我们啊要很谨慎，知识越爆炸，混在里面的邪知邪见就越多。有一本书啊很有名啊，叫《穷爸爸富爸爸》，诸位同学有看过的举手。诸位同学都是师长的好学生，都一门深入，不看不乱看电视，不乱看书，随喜功德。这一本书里面就提到，从小啊要让孩子啊管钱，他的立基点不错。结果里面呢就有建议啊，孩子假如做家事呢，你要犒赏他，给他鼓励啊，给他两块，给他三块。有一个家长啊，他看了以后呢，马上呢就跟他女儿讲，你啊帮我洗衣服给你三块钱，帮我洗碗啊给你两块钱，列出了一张什么工资表。哇，结果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说，他说真有效啊，我的女儿本来很懒惰啊，突然啊变得非常勤快，有没有效？老祖宗说要道法自然，太有道理了。假如不道法自然啊，求快啊一定会有什么副作用。所谓欲速则不达，但是因为功利主义挂帅，现在的人想什么都是要快速解决，都跟自然不相应。比方说中医跟西医啊就不一样，西医哈强调快速，本来在流鼻涕啊，药一吃下去马上怎么样，不流了。好，咳嗽呢，药吃下去呢，一下子一两天呢、啊、就不咳了，看起来啊怎么样，很有效、啊、那我们注意一下，孩子常常吃药，有没有吃的身体越来越好的？有没有哪一个糖尿病患啊到中西医里面，然后后来说我糖尿病好了？都是越来越严重，而且大量吃药啊，伤肝伤肾，很多并发症啊都会出来。那为什么会流鼻涕啊？我们要从症状啊去了解它的原因啊。为什么人会化脓啊？其实啊，那些都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跟这些侵入的病毒啊打仗，打完仗之后会有什么尸体留下来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鼻涕啊，你要给他合掌，辛苦你们了，他在为我们的身体打拼呢、啊、你怎么可以把它呢消灭掉？所以人不懂得啊去了解真正的原因。因为啊当病毒侵略啊，这个这么精密的人体啊会启动免疫系统。所以为什么会发烧？ 我们看呢，两兵相交啊，这个刀子撞在一起会怎么样？会有火花产生啊，所以就会发热嘛，所以就上升温度。它在代表啊，你的系统啊很认真作战，所以这个当下不应该吃药。你这个西药一吃下去啊，它看到病毒啊杀了，看到你的免疫系统啊通杀。所以现在有一个致富的方法，你只要能发明出一种药，只杀病毒不杀免疫系统，保证你会一系啊致富。但是现在有没有这种药？没有。所以吃下去以后啊，坏的杀了，好的也杀了。所以我们看看孩子吃药吃个两三天啊，气色怎么样？都会明显啊消瘦下来，而且没有胃口，因为肠胃里面好的细菌啊都杀光了。那他越没有胃口啊，吃东西就越不能吸收营养，所以就会恶性循环。所以这样的孩子往往啊，只要流行感冒一来，他必然要去啊拜访医生。所以这个假如从因果来看呢、啊，可能前一辈子啊也欠医生怎么样不少钱。所以这个恶性循环要到什么时候？很可能父母要担心孩子的健康啊，担心一辈子都说不定。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看西医啊，这个西医非常有医德，看我的病情啊不算太严重啊，他都告诉我多喝开水，多休息，不用打针，不用吃药。结果现在的医生是怎么样？不只要吃药啊，还要左右各一针。其实有时候也不能完全怪医生啊，现在都是什么，去看病的人好像没被扎两针呢，心里不安心，好，没被吊一滴点滴，吊个几个小时，好像就心里怪怪的。所以这个正确的姿势啊很重要。发烧的时候，只要啊不要太高啊，就不会伤身体。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啊睡冰枕。而当孩子常常能跟病毒打仗啊，他免疫系统啊，可能在两三岁的时候啊，就渐渐啊健全起来。而当免疫系统一健全呢、啊，就是一辈子受益。所以在医学当中啊，人都贪快。再来，在教育孩子当中啊，人也怎么样？贪快。有家长啊来找我们聊孩子的问题，跟他聊完以后，我们就跟他建议，这个冰冻三尺啊，非一日之寒。所以孩子这个问题啊，已经好多年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有心啊，好好配合个半年一年，慢慢让孩子的行为啊可以导正过来。这个家长一听到半年一年，马上脸色怎么样？怪怪的，可能心里又想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。所以要出去的时候呢，说：“哎呀，老师，谢谢你，感谢感谢。”离开以后啊，从此啊，有没有再来了？没再来了。可是，假如他在报纸上看到，只要你花3000块、5000块，啊，3天密集培训，保证你能教出天才，相信那一次报名的人数会怎么样？趋之若鹜啊！大爆满，人都贪快啊。由于贪快啊，理智就提不起来，所以这种现象叫听骗，不听劝，认假，不认真了。所以我们要思考到啊，现在人的思想啊，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部分呢、啊，都受到了 这一些功利主义的干扰，连我们当老师的都是如此。所以这一些年长老师的经验呢，就非常的难能可贵。那我们又要修学普贤十愿，就要勤转法轮啊，请佛注释。有这么好的老师呢，不能我一个人学，所以我就啊，让很多的同学朋友啊，去听这个老师呢上课。怎么上呢？不是看一节课啊。现在很多教学演示都怎么演示？准备两三个礼拜，然后来教40分钟，能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看到的很刻意啊，花一大把时间做了一大堆的教具啊，然后演40分钟。那一节课教完以后啊，那个老师会怎么样？瘫在地上，累得半死。这样真不真实啊？不真实。这个老师怎么样教给我们看呢？从第一节课啊，看到最后一节课，而且啊，他不刻意啊准备。我平常如何引导孩子，如何教学，真实呈现。所以后来啊，我很多的朋友啊，都把他的同学带来了。还有一个师范院校啊，是教授啊带每一个班的学生啊轮流，一次啊差不多10个学生来，还要排队啊来看这一位陈老师教学。所以这一批的师范院校的学生去考试的时候都非常顺利，给他们考试的老师啊都会说啊，你是还没教过书吗？怎么可以懂这一些观念？所以确确实实啊要重视啊伦理，确确实实啊有受教的心啊，会得到相当大的利益。那我得到这些好老师的教导啊，我们自己当老师的时候也要自我期许，金师易得，人师难求。那我们就要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才行。所以师生之间也要言而有信。所以我第一年代班之前也有提到啊，因为要拉近跟学生的信任，所以呢我都买饼干啊，煮东西给他们吃。那刚好有一位家长，他的就是学生的父亲啊，那一天我们运动会，家长啊带了好多的饮料啊上楼来。那他抓的那个时间呢，刚好是我们去操场排队。这个家长本来打算呢，这个饮料一放啊就怎么样，赶快走了。很多家长哦不大习惯跟老师沟通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常联络，慢慢就怎么疏远嘛。假如能常缘联络啊，自然距离就化解掉。所以现在的整个家庭教育要转动啊，还必须靠我们学校的老师。因为家长并没有受过教育的训练，而老师比较有基础啊。假如老师肯多用份心呢，将会让很多家庭受益。结果我看到这个家长呢，他的肢体动作啊就可以感觉出来没什么跟老师讲过话，还有一点紧张。那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，老师啊，我的孩子啊比较听你的话，比较不听上一个老师的话。那接着这一个家长就说了，他说，我儿子讲上一个老师啊都跟他们说大家一起吃饭，结果每一次呢学生还没有用完呢、还在那里盛饭呢、老师已经在后面怎么样吃起来了。才一句话哦，大家一起吃饭，假如老师没做到啊， 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已经怎么样？信用已经一点一滴啊，在流失掉。所以当老师当家长啊，一言一行要特别谨慎，特别重视，这样也是给孩子一个言而有信的好榜样。接着他又说啊，他说老师，你也是说啊，大家一起吃，但是啊，你都比学生啊还晚吃。那为什么比学生晚吃？因为当学生盛好饭的时候，我都习惯了跟他们讲一句俚语，比方说这个礼拜呢，我们讲的是孝道，我就收集一些啊跟孝道有关的俚语。为什么教俚语呢？因为俚语啊都是那一个族群里面啊老祖宗留下来的精辟智慧。所以像秋婆海里啊，家在北屋喜啊，对啊，当我们手上抱着孩子，感觉到抚养孩子的辛劳啊，突然才会想到啊，父母的恩德啊非常的大。所以我每一次啊就这样呢，先教他们一句俚语，教完以后啊，走到下面去呢，开始巡视，对饮食勿谴责，你这个菜怎么夹这么少啊，要不要老师帮你服务一下？哇，学生马上哎呦不要，自己就乖乖啊再去勉强啊多夹一点菜啊。所以我往往这样巡视下来，坐在桌上啊喘息一下，有一些吃的比较快的孩子怎么样，都吃饱了，我们再慢慢吃。所以确实啊，孩子的眼睛很利啊，耳朵也很利啊，而且不只是一双眼睛一双耳朵啊，是几十双同时在看。所以我们在修学过程啊，非常感受到啊，教书可以提升境界，因为这些孩子啊都是菩萨，随时都盯着你，你有没有做到？哇，那个警觉性哦，不提升啊也不行。后来我从澳洲回台湾，刚好啊那个时候在杨老师家里住，我一个师范院校的同学啊知道我回来了，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，他说我们学校有一个班啊很难带，全校最不好带的班，你要不要来代课一下？他不说最难带哈，我们还不见得有兴趣哈。他一说最难带啊，我们就很有兴趣，不入虎穴啊，焉得虎子。而且很重要啊，当我们的经验积累越快啊，往后的学生啊受益就越大。所以抓住这个磨练的机会啊，去学习学习。结果因为这一位老师啊，他教了40年的书，那6年级下学期啊，他觉得不想再教了，教太累了，所以他这后半学期啊就退休了，所以必须在这一个学期啊找一个代课老师。这个老师啊，他就开始呢把学生名单拿出来，一个一个帮我介绍。他说这一个啊是奶奶带的，很皮，另外一个呢这个妈妈爸爸离婚了，就把很多情况家庭状态呢跟我讲。讲下来啊，我们真是啊替这些孩子啊非常的担忧，几乎呢1/3的家庭啊都不健全。刚好有19个男生，讲完以后呢，这位老师啊他就说就这么4-5个比较乖，其他的呢都不乖。我们听到这样的话，内心呢并没有呢很恐惧啊，反而呢有一句话提起来了，学生犯错啊就是我们教他的时候。所以这一位陈老师给我的教诲啊，也影响我往后的教学生涯。当我们有这种啊坚韧的态度啊，学生能不能感受到？可以感受到。 所以我在从教的过程当中啊，就有一个态度。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，人太功利了，甚至于连父母啊都不知道如何真正爱一个孩子，所以现在自杀率高不高？很高啊。那自杀的人他的内心是什么状态？绝望啊。那人为什么绝望？感受不到温暖，感受不到关怀。所以我们当老师啊，跟学生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，只要我们真心对待他们，他们一定会感觉到老师很替我着想。所以只要他觉得老师很爱护他，他绝对不会走上绝路。而且只要啊，往后他的人生遇到问题，他会找谁啊？他会回来找老师。所以当初任教的时候啊，我的想法是，就待在这个学校啊，教到老啊，都不要离开。这样我们每一届的学生啊，都怎么样？都找得到老师。但是啊，人算啊，不如天算。因为教了一年以后啊，更体会到自己啊不足，又感受到啊文化的价值，所以才会啊辞掉公职，到我们学院呢、啊、来学习，学习儒家教诲、佛陀的教诲。所以我接着那一班以后啊，就开始呢四五个月啊，非常好的回忆。一进去啊，就了解他们有四大天王，不是郭富城，是四个啊，常常都要到啊训导处去立正站好的那些学生。但是我们真正去跟他们了解以后啊，这些孩子都很善良，只是啊比较没规矩而已。只要你呢能够好好引导他，他感受到说老师很有义气啊，他也会呢愿意啊越来越好回馈老师的爱护。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啊，他的脸部表情啊不是很好，那种感觉就好像呢我们欠他钱哦没还。我就把他叫过来，我说同学啊，老师有没有得罪你？他说没有。我接着问他，那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这个学生说五年级上学期。哇，连什么时候脸色变这样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小孩子都不傻了。那我接着就跟他说啊，说你这样的表情啊会让人家误会你，好像呢你看人家不顺眼，所以啊往后呢脸部表情要放轻松，要多露出微笑。讲完的时候他有没有露出微笑？没有。好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能不能跟他说你这么不受教？这样啊就操之过急，培养信任啊要点点滴滴，不然其实我们不是爱护他，是控制啊，你给我乖乖的，这样会适得其反。所以后来啊，我就有一些工作就找他去做，因为我听到同学啊有谈论到他一件事，就是啊他曾经啊在这一段时间呢都去市场啊帮他母亲卖衣服。六年级的孩子啊很爱面子哦，还会帮母亲去市场卖衣服，代表怎么样？很孝顺啊，只要有孝心的孩子都很容易引导，很容易啊把他拉拔起来。所以在那一段时间之内啊，我办公室啊去没几趟，常常都坐在那里改作业。改作业啊不是真正的目的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哪？再把我的顺风耳打开来，收集学生的情报， 不然你那么短的时间之内怎么去了解他？所以诸位可不可以感觉出来我很奸诈？但是啊，善恶要从存心看。好，所以啊，才有这样的机缘啊，对孩子的状况、他的个性啊有所了解。所以后来我就安排他去当学校的纠察队，他就站在楼梯口看这一些低年级的小朋友，不可以乱跑，走廊不可以奔跑，来过来，名字记下来，下次不可以犯。他自己当警察要不要守法？哎呦，他走在校园里面，这些一年级的小朋友都看着他，所以他的行为啊慢慢就倒过来。那有一天啊，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我发现啊他蛮有正义感，我说啊，老师让你当班长好不好？他吓得半死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不可以。因为呢，我从我小学老师里面学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让他当班长。结果啊，我就这样一直来劝导他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当一个礼拜就好。他就勉为其难接受了。后来当了一个礼拜以后啊，从此就下不来了，就一直当到啊学期末了。除了在做事能力啊方面呢，我们呢时时给予他机会跟肯定了，在他学习的过程，比方说在上数学课，他很专注，思维很敏捷，回答的问题很好，我们马上说，你看这位同学居然能从这个角度来思考，他很聪明，这个只要用功啊以后不得了。点点滴滴啊把他的自信心啊换起来。结果第二次月考他考了全班第五名，进步很大。后来啊我们听师长的教诲，要多请客啊，多送礼，所以呢找了几个在班上啊有比较有贡献的人，还有这一位班长，就一起出去吃饭。那在门口相约，他的母亲啊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个孩子过来，一看到我啊马上噼里啪啦就讲一堆话，这个话不知道憋多久了。他第一句话就说了，他说，蔡老师啊，我的孩子读书读了5年半了，从来没有一个好老师看到他，孩子都是父母的心上肉啊。这一句话在一个母亲的嘴里讲出来，这个母亲的日子好不好过啊？不好过啊。所以我们老师的一点一滴的付出啊，都是给父母啊相当大的安慰啊。所以这个母亲啊讲了这一段话呢，我就把他止住了。我接着呢就对母亲说，我说这个孩子啊非常有潜力，从他呢当班长，从他交代的事呢都处理得很好，所以有领导能力，有做事能力，那他在学数学方面呢思维也很敏锐，只要继续保持啊上了初中以后啊成绩会越来越好。那称赞学生要具体，这样呢家长听起来啊他会觉得是真的。虽然我是在讲给他母亲听啊，事实上在讲给谁听啊？这个学生就站在那里啊听老师讲了好几分钟，这一些话会在他的心中停留多久啊？真诚的心啊会感人。后来啊毕业典礼，我们必须啊把这个孩子呢送出校门去。刚好颁奖，颁完以后啊又剩一个奖，我觉得呢冥冥当中好像都有安排，让我们可以啊抓住一个机会点。我就对同学讲，最后这个奖啊我们颁给了这一个学期啊做人做事进步最多，学业也进步很多的同学，来你们提名。 那当然大家呢就提名这个同学，他就把礼物啊拿回去。结果一拿回去以后啊，一个大男生啊坐下来以后啊，眼泪啊就开始在那里流了。我们当老师哈，站在讲台上，下面是一览无遗。当我当老师的时候呢，觉得自己很愚蠢，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呢都躲在底下，觉得老师没看到。所以啊，看到这个学生呢，我心里想，我是有见过世面的人，我这一生啊不为伤心掉眼泪了，只为感动掉眼泪。所以心里想说，待会啊他假如继续哭啊，我就好好安慰他一下。后来排好队啊，要带出校门，一路上走呢，回头看看他还哭得很伤心，所以我就走到他的旁边呢，用我的左手啊搭住他的手，正准备用我的右手啊拍拍他的肩，哎，别哭了。结果当我的左手握住他的手啊，这个孩子啊抓住以后啊，死命的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好，就一直这样喊下去。我在那个当下被他的电流电到了，眼泪啊在那里打转，不能失控啊，要带队出去，我就开始深呼吸。哦，深呼吸几次啊，走到队伍前面呢，把他们送出去。送出门以后啊，我走进校园了，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，不是我教了这个学生呢，而是他帮我上了为人师一个重要的一课。他告诉我啊，没有孩子啊不能教，观看我们的真诚心啊够不够好。那这一节课到这边。